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互为肢体，也能够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教会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也希望说神的灵常常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从圣灵的经历里面得到主的爱，得到主的能力，得到主的安慰。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我喜欢利用基督教的节日来作为我讲到的一些题目。那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的话，我想这样子可能对你会也会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要对基督教真理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的话，你就看基督教大概是庆祝哪些节日。那所以呢，我觉得我能之所以这样子，是希望说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讲道，可以提醒大家讲到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这些真理上，而且更希望的是说这些真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内心还有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5月25号就上星期四是什么日子，上礼拜上过主日学应该记得，5月25号上礼拜四是什么日子，纪念什么日子？主耶稣升天的日子。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40天跟门徒显现，教导门徒有关神国的事情。那40天以后呢，就被接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在上星期天的主日学里面呢，我讲到说耶稣的升天，耶稣坐在神的宝座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所以如果你有听的话可能就知道，那耶稣升天以后的10天，也就是复活以后的第50天是什么日子？五旬节，就是纪念到圣灵的降临。那今年的五旬节是在6月4号，就下星期日。那但是我因为不是在下星期日讲到，所以我就提前在这个礼拜天跟大家讲有关圣灵的真理。那我想对圣灵的位格、对圣灵的工作的认识，我觉得对西方的教会来讲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真理之一。那在20世纪之前呢，有人这样讲，虽然可能有点夸大，他提到说在西方的教导在对圣灵的真理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也比较不重视。一般我们想到或看到圣灵的时候呢，可能只是在一些教育的书籍里面，或在唱诗歌的时候讲到，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讲到圣灵。但是至于呢，圣灵怎么样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工作，在教会中如何运行来带领教会，我想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也不太知道。但是随着20世纪初，我想五旬节派或是灵恩运动的发展以后呢，大家又开始注意到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那特别注意到说圣灵在神的救恩和救赎计划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可缺少的。那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听到说圣灵的喜、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认识。那有关这方面，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神学的书籍有关圣灵方面，或者说圣灵在个人或在教会的一些影响、一些见证，我们也看到很多书籍这样写出来。那实在是也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就是说教会也开始重视到圣灵的工作了。那有人在开玩笑说，其实以前圣灵可能常常是被冷落的、被忽略的，那现在在有些教会呢，可能是成为最热门的，大家都最喜欢提到他的。那所以呢，其实你可以想到说在这样的当中呢，很可惜的，事实上教会呢也有一些有一点偏差了，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或是一种不平等的追求，或是只重视基督教的经历，但是却不重视真理，甚至在信仰上呢偏离了信仰的核心，很多各式样的偏离就出来了。那我记得我前几个礼拜在跟一个美国宣教士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跟我问一个问题，那我想他当然不见得是真的是要我的答案，不过他就问我说，他说最近呢有一位老姐妹写信给他，他说我要到你在宣教的地方去做短宣，那神告诉我是几月 几日到几月几日。那 他就问我说，我是不是要让他来呢？他也不看看我的 schedule， 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就跟我说神跟我讲说要这几天。那 他就讲说，但是呢这个姐妹呢 可能是有点问题。他说这个姐妹呢，在前一段时间利用另外姐妹生病的时候呢，把人家丈夫给抢过来了。他说这位，而且这位姐妹讲说是神告诉我这样子的，要跟这位另外一位另外一位弟兄结婚。然后他就问我说，像这样子姐妹要来我这边短宣，我要不要让她来？那我就半开玩笑跟她讲说，我说你就这样跟她讲好了，你说神告诉我说要问你，到底上一次你抢人家的账户的事情你有没有悔改，你有没有把人家的账户还给人家了。我跟她讲说，如果她说有的话呢，你就让她来，如果她说没有的话呢，你就不要让她来。那我不知道她最后的决定是怎么样，但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这些的追求事实上是到偏激到一个地步，也不管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了。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说神会叫我们去偷人家的太太或先生，对不对？可是所以这种的话，就让我们说很多时候呢，真的是这样子，一些教导会怎么样造成偏杀，造成教甚至教会都分裂了。所以有些教会呢，就对圣灵的真理、圣灵的工作这方面就很谨慎，就很保守，就最好是不要讲了。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不对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真理实在太重要了。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真理，我们彼此来学习，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位格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识。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借着以弗所书第四章大家刚所读到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以后神许可的话，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很多有关圣灵的主题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系的，因为讲到圣灵其实不但只讲理论，不但只讲教义，一定会讲到经历的，经历你的感受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为什么会出问题？一讲到经历，一讲到感受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可能就不一样了。圣灵对你的带领跟对我的带领可能不一样，可能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考系统去看说到底圣灵的工作是如何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发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希望呢，我们也真的是一起因为这样子的学习，可以常常靠着圣灵让我们学习过基督徒的生活，也让我们的教会真是可以成为一个蒙神所悦纳、蒙神所使用的教会。圣经上讲到说，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讲说，教会是什么？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神如果住在我们当中，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如果当别人进来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感受到，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只是可能是一个教义而已。但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改变？我们会有怎么样在不管思想行为上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家庭？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那所以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刚刚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四章的20-32节。我想我们要今天要从这几节经文来讲，首先我要跟大家来看说，我们怎么样会让圣灵担忧。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因为这一点圣经讲了很多。然后呢，我们要来一起思考，如果我们常常让圣灵担忧的话，那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又会有什么的影响？对我们的救恩会不会有影响？我想这边保罗在这边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那第三点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说从不要让圣灵担忧这件事情，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位格可以有一些认识跟学习。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点好不好，就是说什么样的事情会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如果大家看到4章30节这边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很简单的，你从前后经文就怎么样可以看到保罗在讲些什么事情了。4章29节怎么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对不对？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就是败坏人的，没有对人没有什么好处的，不好的言语不要讲。那我们常常讲说，因为这些话是怎么样，会叫别人思想中毒，叫别人思想中毒，而且可能会败坏人的心灵。保罗说这些话不要讲的。那其实神保罗牧师这样讲，他说如果你食物中毒的话呢，可能几天就过去了，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思想中毒的话，或情感中毒的话，怎么样？这是很麻烦的，可能是长时间的，或是一辈子的。那所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三十一节的中间讲到说什么？毁谤。什么是毁谤？就是用不真实的话来拆毁一个人的人格。这我想这是一个很毒的手段，很毒的手段。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喜欢闲言闲语啊，东家长西家短，这个其实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那这些呢我们要小心。然后第二十五节讲到说你们要什么？弃绝谎言。我们常常讲说谎言是什么？最古老的一样罪。因为什么？谎言是出于哪里？出于魔鬼。我们讲说魔鬼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说当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但是圣经说谎话是什么？是从什么？是从魔鬼来的。有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伤害别人，我们就讲一些不诚实的话。那这些呢我想是我们要小心的。从这几点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言语在说话上我们会叫圣灵担忧，这是第一个小点。第一个小点，那我们看第二个小点，在第三十一节这边讲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恨怒嚷闹，这边讲要除去。然后二十六节讲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这个是我们叫圣灵担忧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那这边讲说苦毒，苦毒 bitterness， 就是说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容易有的一个心态。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人家总是会伤害我们，总是会对不起我们，所以呢我们会怎么样？不肯饶恕他们。而且呢我们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可以不饶恕他，因为他实在太毒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就是说当人家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是毒，是毒。可是当我们不肯饶恕人的时候是变成什么？变成苦毒，变成苦毒，也就是毒中毒。因为我们怎样？你不但可能对别人不高兴，你还伤害到自己。那常常想看，如果你心里面有很多苦毒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想，对你身体是不好的，对你的情绪是不好的，对你的关系也是不好的。那有人讲说撒旦呢，其实如果要害一个人，要攻击一个人的话，很简单，让他什么？心中有苦毒。他说苦毒呢就像撒旦的一个鱼钩子，我们钓鱼的时候都要一个钩子，对不对？撒旦如果要钓一个人，要攻击一个人，很简单，只要抓住他心中的苦毒，然后再把对方骂一骂，很快的这个人就上钩了。所以呢苦毒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不要小看我们不饶恕人的心，这是对我们就是不管是身心灵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危险，甚至是让成为撒旦攻击我们的。然后三十节这边讲到说愤怒，愤怒是什么？决定发怒的心态，就是说我一定要生气，我心中常常有怒气，不但太阳下山了我还在生气，我每天都生气。那这样子呢其实你知道你这样子肯定迟早要犯罪的，对不对？迟早要犯罪的。然后第三十节，然后有一个恼怒，恼怒什么是恼怒？我们讲说爆发出来的内怒，而且呢会把人置于死地不行。那这个呢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那些报纸，有时候人家为了抢那个停车位置，有时候为了人家在开车的时候人家超你的车，怎么样骂起来，甚至把人打死，有没有？这是暴怒啊，对不对？那嚷闹是什么？嚷闹就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呢看谁 比大声，对不对？谁大声就谁赢，嚷闹。所以这个吵架的话有时候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对不对？越大声越赢。那可能如果你比较聪明就讲说你就不讲就是了，不想就更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心态上的偏激，在情绪上的失控，没办法管理，这是圣灵为我们担忧的第二方面。而且我刚刚讲当我们有这样子心态上的偏激，有情绪上不能处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给魔鬼留地步的。魔鬼要在一个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教会制造纠纷，制造混乱，制造不安宁，制造不和谐，太简单了。因为当我们心中有这些的时候呢，那个炸药已经在那里了，只要一个小小的事情怎么样就可以把它点爆了。很多时候我们生气其实不是为大事啊，很多小事一爆就出来了。所以大家要想说圣灵为什么要为我们担忧，因为这些事情常常让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要小心。然后第三个小点我们看到二十八节，从前脱却的不要再脱。 那我想偷窃是最古老的一种职业罪行，对不对？我们讲说有小偷，对不对？那现在有没有小偷？现在有，还是有小偷，比较少了。现在都是什么？都是大偷了。我们看看职场上，我们看看商场上，有多少人把别人所做的怎么样抢过去的，当成是自己的，把别人劳力所得的抢过去的，当成是他自己的，用各式各样的手段让自己可以往上爬，让自己的银行存款可以增多，不管别人怎么样没有关系，这是小偷，这是大偷，这是明偷。所以在这里呢，然后14章19节也讲到说，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什么？我想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人因为有私欲，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而且最好呢用立法，我们立一些法律来保护。那有些基督徒不但认为说这样可以，甚至自己都这样做，你说这样子圣灵会不会担忧？所以我们看到，就圣灵为我们什么？为我们的行为，为我们的行动来担忧。我想这是第三方面。那所以如果你当保罗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当然他的重点最主要不但只是个人，也不但只是家庭，更重要是影响到教会的合一。如果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些有不和谐、有纷争的地方、有苦读的地方，我们教会怎么合一呢？我想在以弗所书4章3节讲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想当这些事情引起教会不合一的时候呢，我想圣灵当然担忧了。但其实如果我们在好好想的话，我刚刚讲说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讲话，对不对？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行为会让圣灵担忧。如果你想想看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不是一天到晚都什么在担忧、在伤心、在难过？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也不希望说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就太紧张了，就走另外一个极端，做什么事都不敢做，做什么事、我是不是让圣灵担忧，我是不是让圣灵，我想这样也是不对的。因为其实圣灵也会照我们的情况来衡量我们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我们刚刚信主，可能对真理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我想圣灵会慢慢一步一步引导我们，会有耐心的引导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多年了，对真理还是不熟悉，还是照着以前的方式在生活，我想这个圣灵是会担忧的。另外我们讲说我们犯罪，我们都知道说基督徒是会犯罪的，大家都会犯罪的。那当我们问题不是说当我们一次的犯罪或是偶尔犯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有没有真心悔改？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常常犯罪、经常犯罪，那这个是很可怕的，而且是你把圣灵对你的在心里面的感动你完全都不管，反正无所谓、不在乎，那这样子呢，我觉得这个是麻烦是很大的，所以你要思考。那当然我们在讲到说圣灵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担忧的时候呢，其实你有没有想说背后一个原因是什么？你想想看，圣灵为什么要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跟我们同住？他就知道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差的，但是他还跟我们同住。3章16节保罗这样讲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然后4章20节这样讲说，好叫我们这个新人怎么样，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3章18节这样讲，好叫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其实如果你想想看的话，圣灵所担忧的其实不是说我该有一些事我不该做但是我做了，有一些话我其实不该说但我说了，当然这个会叫圣灵担忧。但是另外一个叫圣灵担忧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像在以弗所书4章我们刚刚所念的4章30节这样讲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4章29节这样讲，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28节这样讲，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25节这样讲，个人以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所以 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当我们想要这教导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做到。那圣灵之所以知道我们里面一个原因是什么，他就是要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能力做到这些。那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想说，那到底圣灵怎么样子鼓励我们，怎么样加力量给我？其实很简单的，对不对？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聚会，借着服事，我想圣灵可以把能力赐给我们。读经很简单，读经让我们明白真理。这个时代有很多似是而非，很多谬论，但是你如果好好读经的话，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为什么要祷告？你不祷告你怎么跟神亲近？你不祷告神怎么鼓励我们？神怎么安慰我们？神怎么医治我们？那你如果说我们不忌讳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是在弟兄姐妹彼此来扶持来建造？那如果我们不服侍的话呢，其实怎么样能够实际的操练？我常常就是说，其实服侍是一个我们最好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因为在教会的服侍是跟在公司不一样，对不对？在公司的话你是不得不去做的，为了什么？为那个 paycheck。 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就是同事在讲说，哎呀，这公司怎么这样子，最近好像乱糟糟的，怎么办啊？哎呀，没关系，管他的，只要他 每个两个礼拜给我一张 paycheck， 那我就做了。但是在教会其实不需要这样，对不对？你如果在教会服侍不愉快的话，你说走就走，对不对？没有人会把你怎么样抓回来的。那所以呢，其实在教会服侍，其实我常常讲说，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棱角磨一磨，把我们这些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眼光看事情可能要稍微扩充一下。那其实我觉得在教会服侍是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所以你想想看好了，如果是读经祷告，如果是聚会，如果是服侍圣灵帮助我们的方式的话，那我们如果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服侍，你说圣灵会不会担忧？那担忧更大了。我们前面形式问为什么出问题，原因在哪里？是后面的，我们不读经不祷告，我们不聚会，我们不服侍，我们没有让圣灵来操练我们。那这样子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要再想把这些再想深一点的话呢，其实可以想说，到底什么是让圣灵最为我们担忧的？就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或是呢我们知道但不信，或是呢我们知道信了但是怎么样不 care， 无所谓的，圣灵知道又怎么样，我还是我。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很可怕的，对不对？你想看小孩子好了，对不对？我们如果有小孩子的话，这个小孩子很乖很听话，你会觉得说，哎，太棒了，做父母亲的很安慰，对不对？如果小孩子说脏话 说谎话做坏事，你会有什么 感受没有？有两种情况，他可以这样做，他可以偷偷的背着你做，他不让你知道。有一个他可以怎么做，就坐在你面前做，当你是不存在一样。哪一样是这个小孩子更可怕？背后这个很可怕的，对不对？我就当你不存在，父母现在又怎么样，我照样说脏话，我照样做坏事。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想一想的话，这是一个什么，对父母亲一个什么很大的侮辱，一个很大的羞辱。那所以呢，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更不要说在乎我们的关系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不把圣灵当一回事的时候呢，其实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说话，你在那边你住我里面又怎么样，到旁边去吧，我还是做我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有哪些事情可以让圣灵担忧。第一点，我想讲到说，我们在言语，我们在我们的心态，我们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行为行动上呢，我们会让圣灵担忧。第二点，我们提到什么，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服侍，圣灵是会担忧的。第三点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圣灵的存在不当一回事的话，那我想这是圣灵最担忧的。所以我想这个三点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那讲了这么久，你们会讲说，那到底让圣灵担忧又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死啊？会不会我就失去救恩了？那我想是不会的。如果你是真基督徒，不会因为这样就失去救恩的。但是我们要想看，就是说当保罗在引用在讲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引用以赛亚书 63章第10节以赛亚的话语，在这章里面先知讲到说，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他们实在是很糟糕，先知要他们回头，然后跟他们讲说什么呀？你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你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一样。所以在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他这样讲，他说他们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这个他就神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应该是关于他的同在，他的同在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常怀抱他们。神是这样对以色列人，结果第十节怎么讲？接着讲说，但是他们竟悖逆属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警告。在这边呢，事实上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多去思考，以色列人神这样子应待他们，但是他什么呀？他们是常常让主的圣灵担忧。那主的圣灵呢，在世上如果大家回到出埃及记的话，就有一些解释到底是在讲到什么。出埃及记33章12到14节讲到说，当摩西问神说，神啊，你现在要我带这些百姓去迦南地，你要不要跟我同去？你如果不去的话怎么样？我就不去。那神在14节怎么跟他讲？这边十节翻译是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那其实我必亲自比较好的翻译是什么？我的同在必什么？与你同去。我的同在 My presence 必与你同去。那我的同在在以赛亚书写的时候就写什么？就写神的灵，就写圣灵。我的同在就是圣灵。那可是没想到什么？以色列人却悖逆神，却不听话，所以以赛亚才会讲说他们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那我觉得在这里事实上呢，保罗为什么这样警告我们？保罗说你看看好了，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神也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说应许说你们可以进迦南地，我可以让你们得安息，结果呢他们却什么呀？ 不顺服不听话。同样的，在新约里面，我们可能基督徒是不是也有可能这样子？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世界拯救出来，神也用耶稣的宝血给我们立约，神也说以后要怎么样，要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像以色列一样，常常让圣灵担忧？这是保罗在警告当时的人，也是警告我们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是一个很严肃很严重的事情。那当然在这里呢，事实上在旧约圣经讲到说圣灵的描述，讲到说是神的同在 My presence 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明白说，当我们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呢，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其实可以来简单来看几点。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其实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他的能力，他的爱就怎么样，就退回去了，就缩回去了。那事实上呢，我们讲说如果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什么？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神的喜乐，神的平安，这是就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圣灵的同在可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把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圣灵的同在让我们什么？有切据。虽然在我们很困难很痛苦很绝望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是不会离弃我们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神就与我们同在。那所以当圣灵忧伤的时候呢，我们这些感受，我们这些经历怎么样，就变得模糊了，可能就不存在了。另外呢，我想我们看一下，就当圣灵同在的时候，圣灵可以怎么样，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胃口，让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语，也让我们愿意为神亲近。可是当圣灵担忧圣灵退去的时候呢，这些读经祷告什么样，就变成一个形式而已了，而且常常什么样，变成我们的重担，又要读经了，又要祷告了，好辛苦哦，对不对？这信仰可能就变成什么，变成一套理论了，只是教义，只是人生哲理。更可怕的是信仰是一个高调，讲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怎么过基督的生活。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是要好好思考的。 而且我们讲说圣灵的同在呢，同时什么带来能力，带来恩膏，让我们愿意学习侍奉，让甚至愿意花代价，而且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传福音，愿意去传福音。所以在这里呢，当圣灵，我们让圣灵担忧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失去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失去了恩膏。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靠我们自己的血气，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些属灵的事情，是到后来就不做了，因为实在是没办法做，本来就不能做，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让圣灵担忧其实蛮严重的。所以为什么我要再讲圣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讲，因为其实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教会也不是教会了。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想想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当圣灵担忧，当圣灵同在，神同在的感受慢慢消失的时候呢，我们就忘了神为什么要救我们。我们有时候常常接着说什么神救我们只是饶恕我们的罪，那以后呢死了上天堂，好的无比，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只有这样子。四章三讲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死的日子来到。得死的日子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讲到我们的身体得以复活，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得以像他，那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当圣灵同在的感受没有的时候呢，这些属灵的道理都变成是什么？都变成是，如果不是高调的话，就是变成是一个虚空了，死灵的真实感没有了。我们所有的就是什么？就是今生的，今生的荣华，今生的富贵，今生的享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当我们让圣灵担忧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后果，所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才讲常常积极讲说不要让圣灵担忧，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最后呢，我想我就利用几分钟讲，就是不要让我们来讲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来看圣灵的位格和工作。一般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什么，讲说圣灵或是神的灵，对不对？有时候讲说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灵，但是我们很少讲怎么样神的圣灵。这边用一个全方位的称呼，全方位的称呼 The Holy Spirit of God， 神的圣灵。一方面保罗用这个圣字来提醒我们，圣灵是圣洁的，是容不下罪的，所以圣灵对罪的敏感是相当相当敏感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讲个谎话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做一点小坏事有什么关系？贪点小便宜有什么关系？对，但我们是没关系的。可是圣灵有没有？圣灵会觉得这样子吗？无所谓，没有关系？不会的，他会觉得受不了的。那我记得有一本书讲，有一本书它的名称叫做圣灵的敏感度 The Sensitivity of Holy Spirit。 我记得它里面当然讲很多很多，当然很多都是主观的，不过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想过说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对罪的敏感度是怎么样，他对我们所说所做的敏感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活的是一概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在我们伤心，也不知道他在我们流泪，那我们是什么基础生活？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然后神的圣灵第二个称呼，用神这个字来提醒我们什么，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就是三位一体中的什么第三位的真神是什么，圣灵。那主耶稣讲到什么，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二讲到什么，他就是要来的什么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要什么？要教导我们，要安慰我们，要鼓励我们，要保护我们。那有这样一个神的同在，但是我们却让他担忧，却让他在我们心里面伤心，你会怎么想，对不对？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家里面来了一个贵客贵宾的话，那你们夫妻或是你们小孩在讲话的时候，总是应该怎么样，稍微因为有贵宾在啊，贵客在啊，所以就总是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说什么，考虑到有贵宾在，对不对？如果我们去见总统去见女王的话，那就更不得了，对不对？你会不会随便讲话？你会不会随便做事？不会的，你会很小心的先想好，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内心住的是什么？是神的圣灵，是至高荣耀神的灵。我们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我们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他都知道，甚至我们不知道他也知道。那如果当这样一个伟大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却不闻不问也不管，我也不管他的感受如何， 你说圣灵能不担忧吗？所以我想最后呢， 我们再用 不要叫圣灵担忧，再想到第三方面讲到什么，圣灵是有位格的。事实上刚我想这个神学思想大家都知道，圣灵是有位格，圣灵是有感受的，圣灵是有情感的。虽然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常用一些形容字来形容圣灵是什么，像气啊，对不对？风啊，水啊，火啊，油啊，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什么 ？Imperson 的，没有位格的。这些只是个影响力，只是个能力。可是如果我们要认识圣灵，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能够有一个真实的作用，我们要先想到说，其实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有感受，是有情感的。当我们忽略他的时候，他是会难过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也会难过的。那所以在这里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实际上讲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是做起来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常常会什么啊？你就是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好像只是一些道德规范而已。其他宗教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很多宗教都劝人为善，不要作恶，对不对？那基督教这个方面又有什么差别？哦，不一样。我们不但是做这个不做那个，因为什么？背后有什么？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我们不让他为我们担忧，因为我们爱他。而且呢，当我们想要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怎么样？基督教信仰就不只是一些理论而已，也不是一个思想，也不是一套教义而已。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什么？又真又活的真神，这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因为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不去注意。而且呢，以前我们对神的认识总觉得说神就在圣经里面，对不对？要不然神就是什么高高在天。我们忘了神就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当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呢，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你就想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规条，一套道德规范而已，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一个关系，以圣灵的关系，借着圣灵，我们基督成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样，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思考。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灵既然知道我们会让他担忧，我们也会犯错，也会犯罪，他为什么还要住在我们里面？我常常想说，如果有一个人知道说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未来，知道我内心所想的，我所做的，还愿意跟我 住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大奇迹。我们这个人事实上是有时候是很自私的，很短视的，我们有时候常常不高兴，常常就是埋怨别人，对不对？圣灵知道我们这样子，而且他知道我们的坏比我们知道还多，这是比较可怕的地方。但是他还是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眷顾我们。这个我想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的。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为我们受苦？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同样的，他爱我们。所以基督的爱，圣灵的爱，把神对我们的爱彰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想要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圣灵是因为爱我们，所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管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有什么挣扎，我们有什么失望，对一切好像是一切事情都绝望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他关心我们，注意我们，也愿意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去克服我们这些旧人，这些旧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旧有的情感，旧有的情绪，旧有的习惯，能够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慢慢彰显出基督的生命出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信息，而且圣灵真的是极端的温柔，就像鸽子一样，他不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大声就吵叫的，你不理他，他就到旁边去了。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忽略了他。我想在这样子一个信息里面呢，让我们知道说实在是神很宝贝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爱的爱就在里面。神与我们同在，彰显出神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能力。神也在教会当中， 与我们同在。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大家。那等一下我们在攻祷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大家自己在每一个人心中默默一个祷告，说感谢圣灵，感谢你住在我的里面，也住在我们的中间，也真是求圣灵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也让我们真是不要让他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常常让圣灵充满。我想这样子的话，这是我们第一步，可以真是跟圣灵建立一个关系，让圣灵的工作，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慈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忘了你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教会中间，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不要叫圣灵担忧，也求你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充满你自己的教会，刚强我们，扩充我们，好叫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好让这个教会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愿你自己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文明长老对我们的教导，真是愿我们能够不要让圣灵担忧，愿圣灵。